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介绍希伯来书的第五部分，叫美好的见证。好，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希伯来书呢是一卷比较难读的书卷，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它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希伯来背景的基督徒，所以要求你读懂这卷书呢，需要有很好的旧约背景，需要熟知犹太生活习惯和他们的一些律法习惯，那么知道这些就很好读。那么它的简单背景呢，就是犹太基督徒因为信主以后呢，大概有个十几年的时间，那么他们就开始遇到一些困境，外面对他们有逼迫，犹太人对他们也有逼迫，所以他们开始怀疑一个问题，我们的信仰是不是错了，是不是我们原来的律法是对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回到我们原来的犹太教去。那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一世纪，就是六十年代的时候的基督徒里边呢，有普遍的反应，但是犹太人呢有一个退路，就他可以回到犹太教去，那其他的基督徒就没这个退路，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只有犹太基督徒他有个选择，我可以回去。那究竟要不要回去呢？希伯来作者呢就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详细的阐述。我们用三堂课的内容呢来阐述，作者阐述清楚了为什么不要回到犹太教去，不要走回头路。那么第一部分内容讲说耶稣基督呢是更好的神谱，那么说他比先知更美，说他比天使更美，比摩西更美，比约书亚更美。那你看作者提这些人呢，都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他们所杰出的人物，他说耶稣比之前还美，那当然你不能走回头路啦，对吧。那第二讲说耶稣是更美的祭司，那么祭司呢对我们外国人来说，外邦人来说不太清楚祭司到底干嘛的，那么对犹太人来说，祭司是他们这个宗教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职人员的职分。这个人员干嘛呢？就是在神的面前替以色列百姓来办事，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呢替神办事，这就是祭司的职责。那么在犹太文化当中呢，祭司必须是利未人，而且大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代，那么这是以色列人常规的公认的这个他们的做法。那么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是更美的祭司，他不是利未人，但他是神的儿子，那你这个出生这个身份不一样了，他不是亚伦的后裔，按照亚伦这个族谱来立的祭司，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上帝启示立出来的，所以他不是利未人，但是他可以做祭司，而且更美，因为他的等次不同，他的方式不同，所以他这个祭司呢是永远做祭司，以后再不换，不像以前那些祭司一代人死了下一代人接上去，那这个祭司永远不换，所以说这位祭司呢更美。那么第三讲的作者用说新约和旧约的比较，他说耶稣基督所建立的这个新约呢比旧约更美，美在哪呢？他说耶稣是那个新的中保，那么中保呢就是神与人子间的这个中介的传话人，那么以前的神与人子间的传话人主要是由祭司或者先知或者是某些特殊身份的人来执行的，那么这些人呢都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在天上，对吧。哎，他说现在耶稣是做中保呢不一样了，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在天上，同时呢他又住在我们心里在地上，所以这个中保既在天上又在地上，所以他可以更好的做我们子间的中介人，所以他是更美的中保。那第二件事说以前的中保呢都是通过献牛献羊来作为自己的为自己的罪来赎罪，那么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现在这位中保呢不是这样的，他是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祭物，所以他献的是自己，所以这个比以前献牛羊更美，这是他的第二个见证。那么第三个见证就是说以前的祭司通过献祭呢可以到神的面前去，这个道路呢虽然是通的，但是呢是一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范围，那么今天耶稣基督做祭司呢把至圣所与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给撤开了，人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作者说基督比以前的更好，因为他把通向神的道路永远的打开了，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那个他是那个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就指的这个。所以说这三面告诉我们说新约比旧约更美，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讲的这个理论部分，非常重要的这么三堂课。 那么这三堂课讲完以后，你作为一个读者，你会问一个问题，他说那我们有没有什么事实可以说明你这样的理论是对的，你这么讲听起来挺好啊，那有没有事实根据，或者有没有历史的见证能证明你这个对的呢？那我们今天来讲第五讲，就是希伯来书里面的第十一章，重点来介绍作者用历史来证明他前面所讲的东西是对的。好，我们今天从第十一章来开始，来看这个历史当中的见证。那么作者在讲见证的时候，他有一个主题，不是说随便拉一些历史当中的人来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样，他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信就是所望子嗣的实底，未见子嗣的确据。那这个给我们信心，就信什么，也就是说作者下面所讲的事不是这些人信有上帝，不是讲这个，也不是这些人信上帝是真的，也不是讲这个，而是讲他们对上帝未来的事，没有看见的事，才产生了确实的信心和确据。他在证明这个，换句话说，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你不是说信有神那就你有信仰，这不是，你不是说信曾经有个耶稣那也不是你的信心，你的信心是相信耶稣的救恩能够救你，而且把你救到底，这是你的信心。所以你要看到这个信讲的内容啊，不是只说信有神，是指的信那个你没有看见的，你盼望的那个事是真实的，他指的是这个。然后他说古人在这样的信心上面有美好的证据，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作者起初的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给你用历史来证明你所盼望的和你没见过的事是确实可信的，那这个有历史上的证据。那么首先他讲一点，就是说信心是你看不见的才要去凭信心去相信，如果你看见的话你是不需要信心的。所以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神创造的，他说你不可见的这个神创造了一个可见的世界，所以你现在看见这个可见的世界呢，你就可以追溯到不可见的那个上帝。这就是作者的思路，说这句话其实告诉我们怎么来理解信心，不是说你拿到手上了才叫信心，是因为你没拿到手上才需要信心去相信你一定会拿到手上。那么这是作者的这个其实的基本观点。好，现在我们看他的证据，他的证据讲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刚才说那个所望之事，哪些人是有所望之事的，第一个亚伯。那我们最近在谈述创世纪的第四章里面就介绍了亚伯和该隐的故事，那我们对这两个人的献祭呢就产生了好多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上帝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哎，你看希伯来书在这儿给了一个非常这个肯定的答案，他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哎，这作者引了这么一句话告诉我说，我们的老祖宗当中最古老的那一位就是亚伯，他说亚伯给上帝献祭，因着这个祭物呢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哎，这个事情你就知道了，上帝为什么 喜欢亚伯的祭物呢，是亚伯的祭物是用心做的，他相信神一定会因此而来祝福他们，所以他去献祭，他给神献了祭呢，神悦纳了他的祭物。他说这件事情，你可以作者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亚伯其实在献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献完祭以后会发生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但是他凭着信心呢献了这个祭。我们知道最后怎么样呢，上帝喜欢了他的这个献的礼物，但他却被他的哥哥给杀了，对吧，被他的兄弟给杀了。所以你能看到圣经里面讲的好多的这个见证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一会儿把它总结起来来看。这是第一个见证人亚伯。第二个见证人作者说以诺因着信被劫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劫去了，只是他被劫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我们知道以诺在圣经当中的记载也不多，就那么几行字，创世纪里面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被神劫去， 他是圣经当中第一个没有经历过肉体死亡的人，直接被神截去了。那作者在这儿说，以诺这样被截去的原因呢，是因着信与神同行。也就是说，以诺当时并不知道他和神同行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他也不知道他会得到什么或者失去什么。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人最后呢，因着信与神同行呢，神喜悦他，所以呢，他被神截去了，没有经历过肉体的死亡。那么作者引用的第二个例证，这是以诺。好，第三个，这两个例证我们中间插一段小节的话，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此到神面前来的人必信有神，却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作者对前面这两个人的这个证据呢，做了一个小结。他说这件事你能看到什么问题呢？所望之事是有底的，是有实底的。你能看到刚才讲的亚波和以诺这两个人，他们相信有神，相信神一定赐福寻求他的人。注意这个信息的内容啊，相信神一定赐福寻求他的那个人。所以因着神，因着信他们献祭，因着信他们与神同行，结果他们被神所喜悦。那么这个呢，他们没有回头。换句话说，这两个人其实在中途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走回头路，但是他们没有走回头路。所以作者其实用这两个人的例证说，看见了吗，我们的老祖宗经历过这样一些事情，他们没有回头，你们也不要走回头路，所望的事情是有底的。这是他的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叫未见之事，他举的第一个例子，见证人是挪亚。他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那我们从创世纪里面读到挪亚方舟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很感人的。挪亚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人，当上帝告诉他说你要造一只船，我们知道在哪呢？在中东啊，中东是一个干旱少雨的地区，而且在山上，神说你在那儿造一座船，那是他造船的时候，无数的人在耻笑他，你在山上一个少雨干旱的地区造一艘船，你脑子被雷劈了对吧？有病啊，就这个代表肯定有病这人。但是挪亚因着信就这么做了，那么最后呢，神喜悦了他。而且挪亚造这个船的时候，他并没看见这艘船将来会执行什么任务，他只是说造一艘船，他并没看见。但是呢，当洪水来的时候呢，在这时候所有的人才看到水上无一可以生存，只有船里面的人可以存活下来。这个就叫未信未见之事，挪亚做到了。挪亚虽然没有看到结果，没有看到造船的时候看不到结果，但他有凭着信心去造了这艘船。这是作者讲的第一个例证。第二个，他举亚伯拉罕，那么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有名的人啊，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我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的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营经营所造的。那这一段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也读得非常清楚，神呼召亚伯拉罕从乌尔出发到应许地，就是今天的应许地，从两河流域到达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地方去。那我们要看一下历史的话，两河流域自古以来是非常富饶的地方，也就是亚伯拉罕被召从一个富有条件美好的地方去一个不知道情况怎么比较贫穷的地方。那么亚伯拉罕并没有知道他要达到的目的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啥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去了。这个就是作者的引用，亚伯拉罕没有看到他要去的地方那个情况，但是凭着信心他出去了。所以他出去的原因呢，圣经告诉我，信什么？信神一定会为他造一座有根基的城，这座城呢要比他在乌尔的家乡更漂亮，要比他去地上的生活更美好。所以呢亚伯拉罕去了， 因着信遵守神的命令出去了，神很喜欢。这是他讲的第二个重要的人物。作者引用的第三个人物是萨拉，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太太，说因着信，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出生了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啊，这一段也是在创世纪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萨拉当时呢，已经用从生育的角度来说，已经失去了生育的这个最佳时期，也不应该再有生育能力。但是上帝给他的应许说，你明年的这时候一定要生一个儿子。那萨拉当时还笑了一下，对吧？那么那个天使就问他，你笑啥呢？你是不相信吗？那这个地方作者引用的说，萨拉从心里面相信神给他的应许，所以后来萨拉的确生了个儿子，生的是谁呢？就是以撒。所以我们看到萨拉在这个地方的信心是，他相信一个已死的人仍然可以生出子孙来，而且不是生出一个，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像海边的沙那样多。那这个也是说，一个人凭着信心说随死如生的这样一个信心，神很喜欢，神喜悦他。那么这是作者举了这么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作者也做了一个小结，他说这些人都是从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且又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有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作者这个地方的小结是说，你看到了吗？这三位历史上的伟人因着相信神的应许，因着相信神给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家乡，他们没有走回头路，他们没有看见的事他相信是确定的。这就是作者的这个思路，未见只是的劝句。他们因为有这样一个劝句呢，他们没有走回头路。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如果出去之后发现那不好，他可以回去啊，亚伯拉罕没回去，对吧？他说萨拉知道自己生不了孩子，他可以不生啊，他没有，他下去生了一个孩子。所以你能看到这些祖宗们，他有机会往回走回头路，但是他没有回去，原因是他们相信神会给他们预备一个更美更好的地方，是一座更美的家乡，是一座更美的城。那么这就是作者引用这几位历史上的这个著名的以色列历史上的人物来证明他的观点，就是说你没有看见的，你需要有一个劝句，你没有这个，你有所盼望的没得到的，一定要知道将来是有底的。这就是作者的基本观点，说不要走回头路，回头路不好。好，那么讲完这个以后呢，我相信读者可能还有一些问题。读者说，你刚才讲的那些人，那都是些老祖宗啊，他们都是很早以前就过去了，而且他们那些事好像距我们挺远的，能不能讲一点比较现实的，或者说对未来有盼望的这些人有几个故事吗？哎，作者说好，那我就给你讲讲几个对未来有信心的先祖吧。他举一个例子，第一个他讲以撒。以撒我们知道是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圣经就用了一句话。但我们读了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以撒给雅各和以扫祝福的时候呢，是一段非常长的故事。这段故事里面是包含着很多我们不理解的东西。以扫是一个打猎的，他就说他可以打动物，那么以撒呢喜欢吃点野味，他就让以扫去打猎去了。雅各呢是在妈妈身边待着，在家里待着，他杀了一只羊，把羊皮披在他的身上，就骗取了以他的父亲以撒对他的祝福。那么这一段祝福当中呢，有好多的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以撒给雅各祝福的时候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这个人啊，我摸着他身上毛毛的像以扫一样，我听他的声音呢怎么像雅各一样，但是我再闻闻他身上的气味呢 他身上有耶和华的香气，于是呢，以撒就为他祝福了。那么这个祝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矛盾，就是给小的祝福而撇弃了大的，让大小的呢，这个大的一定要服侍这个小的，就像他的哥哥以扫要服侍他的弟弟雅各。那么这个祝福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看见了吗？其实以撒当时并未知道未来雅各和以扫他们将来会怎么样，他都没看到，但是呢，他相信神是祝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他就凭着这个信心给这两个孩子祝福了。那这件事情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可以清清楚楚地读到这个故事啊。好，他讲的第二个人物雅各，也就是以扫的儿子。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我们知道约瑟是这个雅各的最小的一个儿子，那么约瑟的儿子应该是雅各的孙子。那么在圣经当中呢，雅各临死的时候呢，就把两个孙子提升他的位置来成为自己的儿子，所以在祝福的时候呢，同样这两个孙子老大叫马拿西，老二呢叫以法莲。那祝福的时候呢，雅各把右手按在小儿子以法莲的头上，把左手按在大儿子马拿西的头上。当时的约瑟还说，父亲啊，错了。结果雅各说，我知道我在干什么。他就为了小的祝福而让这个大的将来要服侍这个小的，所以他把两个孙子提升到这个儿子的职份上。那么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的时候，分产业的时候，约瑟一个儿子实际上拿了双份的产业，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就是两个孙子当做儿子来继承产业，拿了双份。那么这个在犹太律法当中呢，就是长子才有资格拿双份，为啥呢？因为父母亲需要长子来照顾，也就是说赡养父母的长子是要拿双份产业。那么对于以色列这十二个这个儿子来说，谁最后侍奉了他的父母亲雅各呢？不是他的这个长子流便，而是小儿子约瑟。所以雅各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把这个双份的产业赐给了侍奉赡养他的这个约瑟，用两个孙子来继承了这份产业。那么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祝福当中呢，还有一句话，就是最后留下雅各说，你们将来回应许地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尸体带回去，不要把我的老骨头留在这个埃及地。这些事情都是在他临终的时候讲给他的后代听的，也就是说后面的事他能不能控制，他控制不了的，但是他为未来的事有这样的信心，他这样做了，这叫信心的祝福。第三种对未来祝福的人是约瑟，这实际上是三代人，对吧？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呢，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颌骨留下一命。那这句话也是可以要追溯到这个创世纪里边去看。约瑟死的时候呢，就交代他的这个弟兄姐妹和所有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将来一定要出埃及，你们不可能永远待在这儿，你们出去的时候呢，一定不能把我的骸骨留在这儿，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回去。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抬着两副棺材，一副棺材是约瑟的，一副棺材是约瑟的爸爸雅各的。我们知道这个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抬着两副棺材，又要把他的颌骨带回应许地区。这件事情其实约瑟在死的时候做这个遗命的时候，也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他没看见，他也不可能看见，但是他因着信心这么做了。那么这里边我们把它画起来作为一个小节来看一下，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是约瑟，这四位长辈都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先祖们，非常有名的先祖们，他们都在临终的时候给他们的后代留下遗言，到死他都没有得着他所盼望的那个东西，但是因着信心他们都没有走回头路，他们都坚持下去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些人的临终嘱咐都是对未来讲的，说将来你们要这么去做， 他的后代都这么做了。这是信心，对未来的信心。那你想，听众听完说，好，我们的祖宗对以前的事有信心，那有没有我们的祖宗对当下的事也有信心的呢？也就是这些祖宗当时生活的时候，他们遇到困难该怎么办呢？像我们今天遇到困难该怎么办呢？那作者就阐述那个问题，当时的先祖们在处理当时的事情的时候是这么做的。他讲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摩西。我们注意看到希伯来书作者呢引用的这个先祖们的姓名都是非常有名的先祖，第一个就是摩西。他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这是讲也这个摩西的父母。当时在摩西出生的时候呢，因为埃及法老要杀掉所有两岁孩子，那么摩西呢就属于这两岁的男孩里边的一个，他应该被杀掉的。那么因着母亲因着信呢，就把他藏了三个月，最后呢摩西成为埃及女儿给收养了，成为埃及女儿的干儿子。这是圣经当中记载的很蹊跷的一段故事。但是这个地方你会看到，摩西的父母因着信就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了。信什么呀？信神的祝福，神的应许啊。这是一种勇敢的信心，这是信心中体现的勇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讲摩西，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可称法老的女儿子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所向往所要得的赏赐。说你看摩西的第一个信心是，摩西不愿意在皇宫里面做这个皇室成员，他要与他的百姓呢一起来同受苦难。后面讲一句话是很难理解的，说摩西当时就看到了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句话你说你怎么知道摩西当时就看到基督呢？哎，这就叫信心。所以基督什么时候有呢？创世时候就有了。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基督是只有在公元2000年才降生的，耶稣那个时候降生的，但基督的应许早在创世以前就有了，创世就是为基督而创的。所以这个概念我们说摩西看到了，摩西因为这样一个信心呢，他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受苦，而不愿意做埃及的长老女儿，而去长老女儿的儿子待在皇宫里面享福。这是他的第一个。第二个信心说，就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仆。我们知道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受了很多的苦难，对吧？他要把埃及人从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要克服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他要克服埃及人不让他出来，对吧？第二个，他要克服自己的百姓，百姓愿意跟他走吗？这是他要克服的两个重大问题。所以说摩西因着有这样的信心，上帝说你去吧，我和你一起去，他就去了，他把埃及的里面他的百姓都带出来了。这是出埃及的故事，我们都可以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到。第三，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这件事情也是当上帝要杀这个长子的时候，也就是出埃及的第十灾的时候，要杀掉所有头生的和长子的时候，天使告诉亚伯拉罕那个摩西说，摩西啊，你把血涂在门框上，那么面对的天使就会过去。那请问你相信吗？你如果相信你会这么做，如果你不相信呢，你不会这么做。那么摩西相信了，就这么做了。所以所有涂上门框涂上动物血的这个里面的人，不管他是谁，面对的天使都越过去。那么这个节日就是著名的逾越节。这个是摩西的信心，因为信神所说的话而勇敢的这么做了。他是独身一人这么去做的，他没有其他的人可以相信这件事，摩西相信。所以你能看到摩西是信当下该做的事里边的非常美好的见证。他没有因为说以色列人不跟我走，不带他们出埃及，他没有因为说你这吐血管用吗，没有去吐血。 他也没有因为说你外面那么差，我在埃及皇宫这么舒服，我在皇宫里待着好了，他都没有，他没有走这个回头路，所以他有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是当下的。好，第二个他举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他说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扰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对以色列人坐这儿证明了他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过红海，我们知道过红海摩西出埃及记里边非常一个著名的一个故事，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神迹和历史壮举。那么如果你想想你是当时跟着摩西的人，你敢把你的脚踏入红海吗？那么上帝的信心就是，如果你相信我，你愿意把你的脚踏进红海，你就如走干地；如果你不敢下去把你的脚踏入红海，你可能就被淹死在红海里面。那么凡是跟着摩西踏入红海的人都如走干地，走过了红海。他说后面的埃及追兵呢就没那么幸运了，红海合起来把他们全都吞灭了。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就是约书亚带着这帮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进去以后第一座要攻克的城叫耶利哥城。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耶利哥城攻下的时候挺蹊跷的，上帝说这个告诉约书亚，你让部队在那绕，每天吹着号喊着声音绕绕圈，每天绕绕七日，绕到七日以后城墙自动倒塌了，耶利哥城就被毁掉了。所以你能看到它是一个神迹，上帝带着以色列人去征战。那问题来了，你是以色列人，上帝让你绕城去绕七天，第一天你可能愿意去，第二天你还愿意去吗？第三天你还愿意去吗？第四天你可能要问，这绕着城城会倒吗？是有这种可能性吗？所以都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以色列人因着信做了七天，城墙倒了。所以说面对强敌，你仍然有得胜的信心，这都是当事人当下的信心。以色列人好，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个外邦人喇合，说妓女喇合因着信曾与和和平平的结带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好，圣经当中啊，记事非常特别。像我们一般称呼人的话，都说谁谁谁部长，谁谁谁教授，我们很少有人说谁谁谁妓女，有这么称呼人的吗？但是圣经里面对喇合这个人的称呼，无论什么时候出现，前面都要给他加个名词，妓女喇合。那这个称呼是非常怪的，但是这个人却为神所喜悦，说神为啥要喜悦这么一身份的人？原因是很简单，这个人在战乱时候是耶利哥城里面唯一的一个和和平平接纳以色列人探子的人，他和那些不顺从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人是耶利哥里边被救出来的外邦人。你如果去查一下圣经里面对这个人的记载并不多，但是每次都是让点名说出来，这是一个妓女喇合。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神救一个人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份多高贵，也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功绩有多伟大，而是因为他耻辱的身份，但是却怀有对神顺服的信心，所以神喜悦他，神救他。他说这就是一个在当下有信心的典型的外邦人的例子。然后作者就说了，我又何必再说呢，我若一一细说，那基甸、巴拉、参僧、耶佛塔、大卫、撒摩尔、众先知这些事，我要说的话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所以作者在这儿列了好多这些名字，这些名字都像谁啊？前面的这几个都是当时的世事，我们在世事记里面都可以读到他们的事迹。其中有一位君王是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大卫，其中有一位先知撒摩尔，我们知道撒摩尔是一个双重身份，撒摩尔是世事时期的最后一位世事，也是君王时期的第一位先知，所以他是一个双重身份在身上。所以这个地方作者把他放在说，你看看撒摩尔，然后呢就是众先知。但是如果你在读这些话的话，他们都在当下有过最美好的见证。 那么作者又把这些见证大概说一下啊，他说了，他们因着信，这些人都有哪些功效呢？说制服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那这些人这个指的是谁呢？你比如说大卫曾经有过制服列国，所罗门曾经得到过神极大的应许，但以理曾经封过狮子的口，对吗？但你去读这些这个列王记和这个后面的诗事记的话，都可以读到这些故事。好，这是他们做的第一个功效。第二个，他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刑罚不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折磨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贫穷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的人。他说前面举的那些例子里面成就过这么多，那我们如果一样一样去举的话，你会花好长时间去阅读这一段经文。其中讲的那个妇人得自己死人复活，这个妇人是谁呢？就是那个苏年的妇人，这个在圣经当中有记载。那么被人忍戏弄鞭打哭索的是谁呢？我们读一下耶利米先知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啊？然后我们看到新约时候的众使徒，尤其是保罗，被人打了多少次，行船被困在多少次，被人侮辱多少次，都有美好的见证。然后说被石头打死的是谁呢？史提凡。我们知道史提凡就是被因为给耶稣做见证而被石头打死了。那么那位被锯锯死的是谁呢？就是先知以赛亚。那么还有这些众先知们曾经受过的试探，众使徒们曾经受过的各种苦难，和后来的众圣徒们所经历过的各种各样的困惑。他说这些人本来在世界看来的话都是些世界上的渣子，不配的世界上应有的，但在神的面前他们却是有信心的，信心伟人，他们都是活在当下的。这是作者对这些人所下的一个做的见证。那么作者做了一个简单的小结，他说如果你看一下摩西，看一下以色列人，看一下这位喇合，看一下这些世事，这些君王和这些先知，这些先祖们追求上帝的信心一辈子，到死的时候都没有得着他们要得想盼望的，但是呢因着信心呢，他们没有走过回头路。摩西完全可以放弃不出埃及，以色列人完全可以放弃不过红海，喇合完全可以和其他的耶利哥城一样不去接待这些探子，这些世事完全可以不出面，让外邦人随时欺压他们，这些君王可以不作为，这些先知可以不讲话，他们都有自己的选择可以回头，但是他们没有回头。所以作者讲的意图是，你们今天也不要回头，不要走回头路。那我们看看作者是怎么总结这段话的啊？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这句话是希伯来书里面比较难懂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先祖们要经历如此多的困难，最后没有得着呢？他说这些人没得着，因着信有一个美好的证据，为什么上帝不给他们，让他们得不到呢？因为上帝把这个留给我们，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你是不是觉得这些先祖们挺可怜的？他们做了那么多的美好的见证，这竟然要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得到这个美好的见证的时候和他们一同才能完全，这是不是有点对他们来说挺不公平？但上帝就是这么计划的。上帝说先祖们，你们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给老祖宗们的那个，就是今天神要赐给你们的这一位，这是一回事儿， 那给我们赐的这个更美好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旧约盼望所应许的那个救赎，现在在我们新约的时候呢，已经完成了，这个比那个旧约更美好。那你们今天比旧约的先祖们已经体味到了神的救恩，你们还要走回头路吗？这就是作者的论据。所以说先祖们在那儿等着让神的救恩成就在我们这个时代，然后先祖们要和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这个救恩，最后得到完全。这就是这句话里面讲的意思。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先祖为我们所受的这些苦难，使我们可以少受一点。这真是圣经当中非常奇妙的一段写作。好，这就是圣经里面的第十一章。这十一章里面讲的全是圣经当中的伟大人物。他实际上在这一章里面就讲了两件事。他说所望之事是实实在在有底的，他说未见之事是实实在在有劝据的。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方面已经有如此美好的见证了，古时候神的应许给这些老祖宗们，让他们给他们一位救主，他们谁都没得到，但他们看见了。他说今天呢，神的这个应许，这位救主已经来了，永生已经带给我们了，我们都已经看见了，但是他让我们持守到以后，持守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盼望让你有从者。所以他说这些犹太基督徒啊，你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个逼迫是真的，是可信的，但是和你们祖宗相比来说，你们像所受的仍然微乎其微。相比起未来那个美好的家乡，你们现在所地上住的这个帐篷算不了什么。所以呢，你们需要像祖宗一样，对所盼望的事是有根有底的，对没见到的事是确确实实的。所以你们不要走回头路，你们应该往前走。这是作者通过先祖的例证告诉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千万不要走回头路。那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信什么？我们不是信有神，这个不需要你信，有没有神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信，我们是信神在基督耶稣身上所成就的救恩能救我们脱离罪恶，这是我们要信的。那我们这个信心呢，你会经历你生活中的高高低低苦苦难难的，但不要为这些事情所困惑。你先祖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信心将来是有劝据的，是实实在在有底的，是可信的。这个是作者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也是要做到这一点，所望之事未见之事都是真实的有劝据。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一个信息。我们学到的第二个信息，其实在圣经当中呢，没有太多的文字记载，但是你看完以后你会得到一个清楚的验证。作者所引用的所有以色列历史当中的先祖们，无论是从亚伯开始一直到君王先知，没有一个是完人。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没有一个是完人，而且特意说那个妓女拉合，这些人无论是君王也好，先知也好，摩西也好，还是那个妓女也好，他们都不是完人，都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都有过各种各样的罪恶，但上帝因着他们的信心喜悦他们，会救赎他们。所以我们的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不是神不是要求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才能够得到救恩，神要求我们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就可以得到救恩。所以基督徒们不要因为说我们今天犯一点错误，明天犯一点错误，所以我们就是否定我们的信仰，否定我们的信心，这个是不正确的。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才会有基督来救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缺陷在基督的面前因着基督的救恩将要被赦免，所以不要为你的过犯所捆绑，应该在基督里面做一个自由的人，做一个完全的人，成为借基督里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去介意我们生活当中经历的各种苦难，应该凭着这个信心来追求那个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城市。这是希伯来书在这一章当中给我们的这个教训，愿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也充满这样的信心。好的，我们今天这堂课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我们课程会在网上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会上传到 YouTube， 大家如果错过以前的课的话，大家可以去回去。